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受教的心，好让我们不论是听的是传讲的都可以得着益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上个礼拜六我刚举办完订婚的礼拜，非常感谢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人到场祝贺，当我来到教会也很多的人来向我说恭喜，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虽然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我们计划了很久预备了很久，但是当天还是有许多的突发状况不是我们当时所预料到的。我想在场如果有办过婚礼的人都知道，有很多事情是很突然发生，之前怎么计划都还是一样，会当天会有一些混乱发生。然而我也在想，其实这样的一个事情跟我们人生是很类似的。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可以去计划可以去计算的。就像是我的奶奶在几个月之前过世，当奶奶她的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她可以撑到我的结婚礼拜的时候才会离开，但是毕竟掌权的是上帝不是人，奶奶还是在两个多月前过世了。这段时间当中我特别感受到生命当中欢乐跟哀伤的时刻是不断不断的交织在一起，也体会到罗马书当中所说的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因为欢乐的时刻如果身边有人一起欢乐一起分享，那个时刻会变得更加的精彩。如果哀伤的时候身边有人陪伴你一同哀伤，那个哀伤就比较容易面对，比较容易走过。就好像今天读的经文，这段经文其实不只记载在路加福音，也记载在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这三卷福音书如果我们对照来看的话，会发现这三卷的细节描述的不完全相同，但是大致都是在讲说有几个人陪伴一位瘫痪者来寻找耶稣，并且在路程当中在过程当中他们经历到神迹的一个事情。我们把镜头今天就聚焦在路加福音，我们会看到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耶稣正在教导人，因为上帝的能力与耶稣同在，让耶稣可以医治病人，所以吸引了有很多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不但耶稣他所在的屋子充满了人，连屋子外面也都没有空位可以站。但这个时候在现场发生一件非常吸引大家目光的事情，就是刚刚说的那一群人，他们用褥子或是说用一个简易的小床抬了一个瘫痪的人，圣经说瘫子，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他们还没有办法进去，因为屋子外面有拥挤的群众让他们没有办法再往前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拥挤的群众没有办法阻挡他们往前的这个决心。我们可以想象看看，当这个瘫子躺在这个褥子上面的时候，他是非常的软弱无力，他可能望向这群抬他的人，在猜想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也看到这群抬瘫子的人，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急中生智，还是说他们一群人互相给予对方勇气，也有可能说这群人他们渴望让瘫子被耶稣医治的这个心意这个心愿非常强烈到一个地步，他们马上就想出办法发挥了创意。他们爬上屋顶，还拆了屋顶的一部分，把屋瓦一部分拆开，再把这个瘫子从屋顶上面用绳子坠下去。这个行动是带有冒险的行动，看起来好像很仓促去决定，但是这个冒险的行动其实一点都不鲁莽，而是因为他们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带有很大的信心。总之我们看到这个瘫子真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了，但是再仔细看，其实不止瘫子来到耶稣的面前，包括这些抬瘫子的人他们也一起来到耶稣的面前。经文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 耶稣看到的不是一个特别勇敢、特别有信心的人，耶稣看到的是一群人、一组人、一组彼此扶持、互相给予力量的人。我们在这边就暂时称这一组人叫做摊子小组。这个摊子小组的组员包括摊子还有抬摊子的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虽然圣经很简单的描述过这个段落，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看看，当摊子从屋顶被坠下去的时候，屋瓦是被拨开的，所以很可能屋顶上的这些碎屑、这些灰尘、这些东西都吊着这个摊子满身都是。也有可能抬的人他们互相拉来拉去，有人还跌到地上跌了下来。也有可能他们有想好策略，有些人先下去好接应这个摊子。所以当时的情况一定不是像圣经描写的这么样的容易，一定有一团混乱的感觉。而耶稣他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画面，一个有点混乱的画面，让他看到这一群人他们在互相帮助之下带出的一个信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一种信任游戏，就是说我们跟我们的组员队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人需要眼睛闭上然后往后倒下来，要去相信你的队友会可以接住你。我想问一下有玩过的举手。好，第三堂果然比较多人玩过，请放下。好，很多人都有玩过，如果玩过的人可以来想想看，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觉得是那个躺下来的人比较需要有信心，还是那个要抬别人的人比较需要有信心？好，可以在心里自己想一个答案。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面对一个冒险的行动的时候，很可能双方都需要有信心。怎么说呢？我们看到摊子小组，这个摊子他肯定需要有信心。在摊子的一生当中，他可能尝试过无数种治疗的方式。这一次出发之前，他可能对自己信心喊话说，再试一次，就试一次就好了，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他可能这么对自己说。他躺在褥子上面，被人抬着走一段路，不知道走多远，然后再被人抬上屋顶，再从屋顶上被放下来。他需要信任那些抬他的人不会松手，要信任他们不会路上可能吵架就不抬了，也要信任他们不会因为手酸就发生意外。最重要的，这个摊子他需要相信他将要见到的耶稣真的可以医治他。再来，我们看到抬摊子的人，他们为什么需要信心？这群人他们带摊子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个过程当中很可能像我刚刚讲的，他们可能一路上是有斗嘴、有吵架、有讨论。可能有人会说，诶，你走前面，还是说你走后面，或是说再抬低一点、抬高一点，可能大家身高都不一样。也有人说要快一点或是慢一点。抬到后来，他们觉得那个摊子的重量好像越来越重，越走越重，手酸了，要怎么样调整大家的位置。也有可能有人一不小心换位置的时候，失力的时候闪到了腰等等的，这是他们在路程当中可能发生的事情。然而好不容易走到耶稣所在的屋子的时候，他们又发现进不去，他们需要想出办法，要不然就要放弃了。所以这群人需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信心，他们要相信他们可以一起来完成这样的事情，他们要相信他们整组人会愿意一起来冒险。还好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这群人他们马上想出了办法，就是把屋顶的一些地方拆掉，让这个摊子可以来接近耶稣。虽然在当时的以色列的屋顶大部分是用树枝、用泥块来组成，如果要重新去整理屋顶、重建屋顶不会太困难，但是摊子小组们这些扛摊子的人，他们依然不能够预测屋主的反应。他们有可能会被屋主骂，有可能要赔钱等等的，这都是他们需要冒的风险。他们需要冒险，但是因为他们相信最后的结果是值得的，所以摊子小组整组的人 他们愿意付上这个代价来行动。当我们看到耶稣对于摊子小组的第一个回应，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摊子小组明明是来寻求医治，医治摊子的瘫痪，但是耶稣却讲了一件他们没有寻求的事。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其实耶稣说的这句话是一件他们没有寻求，但是其实是比身体的医治还要重要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刚刚在描述摊子小组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都没有说他们是朋友，因为的确在圣经当中没有一个词可以明显的来表示抬摊子的人跟摊子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也可以来像侦探一样猜想看看，他们可能是朋友关系，有可能是亲戚，也有可能是邻居，或者他们之间可能没有那么熟悉紧密的关系，都有可能。那他们相处的怎么样？相处的很融洽吗？还是说他们当中有人是不合的，他们当中有人有过节？但是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他们因为相信耶稣的能力，这群人聚在一起。听起来这个摊子小组跟教会里面的小组团契有点类似。我们在场所有的人可能刚开始来到教会都有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目的，可能被爸妈带来，也可能是因为孤单就走进教会，或是说想要找男朋友找女朋友，或者是说在自己的婚姻当中遇到了挑战，遇到了危机，希望来教会寻求諮商，寻求帮助。有可能是要考试找不到地方读书，或是功课需要有人指导。也有人是因为借教会的场地，借到后来就来一直来教会聚会了。也有人是因为有法律上的问题，想说教会当中有律师可以问。有人身体不舒服，教会当中有医生可以咨询。大家可能都因着不同的原因来到教会。你的原因是什么？可以想想看。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我们留在这边继续聚集，都是因为上帝，因为我们经历到上帝的能力，我们继续聚集。而且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上帝看到的需要是高过我们自己看到的需要，上帝给的是超过我们所想要的。他不只从我们看得见的需要帮助我们，从我们看得见的痛苦当中释放我们，上帝是先从我们生命的核心问题来着手。所以当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不是因为耶稣不看重摊子的瘫痪，不是因为耶稣不看重摊子他在意的事情，而是因为耶稣他先来处理摊子他生命当中最核心的问题，他先赦免摊子的罪。但是在经文的后面，我们依然看到耶稣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我吩咐你起来，摊子在意的事情一样得到耶稣的回应。耶稣他医治了摊子的瘫痪。我们看到这边还有另外一组人我们还没有谈到，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还有教法师。这群人他们是这段经文当中除了耶稣之外唯一有出声音的人。当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这群人他们是很生气，可能生气到跳脚，然后在心里议论说耶稣怎么说了一个亵渎上帝的话。这些人他们是非常熟知宗教礼仪的人，他们特别清楚跟洁净不洁净相关的律法相关的规条，所以他们很小心翼翼地划分洁净的人跟不洁净的人，洁净的事物与不洁净的事物。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发生在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期间。如果我们看到投影片上的地图，加利利是在北方，耶稣就在北方传道的期间。但是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不止从加利利的各乡镇来，他们有人远从犹太还有圣城耶路撒冷来到加利利。他们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到加利利，来到跟摊子小组所在的同一个空间， 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加入摊子小组。他们是一群观望者。当摊子小组用信心的行动来回应耶稣的救恩的时候，他们心中还在议论，他们还在用观望的态度来看这群人在干嘛。他们的态度、他们的行动以及表达了他们对上帝的不信任。他们虽然在那个空间当中看见上帝恩典的时刻发生，他们看见了，但是却没有经历。当耶稣问他们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当耶稣问的时候，他们的脑海中一定是在搜寻那些跟律法相关的规条。他们想的没有错，只有上帝可以赦罪。但是他们却没有认出，在他们眼前的耶稣就是那一位带有赦罪权柄的人子，也是神子。很有可能因为耶稣他的样子一点都不起眼，然后耶稣又跟不洁净的人在一起，所以让文士还有法利赛人不屑一顾。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耶路撒冷的圣殿才是赦罪的中心，但是很可惜，他们当中有人从耶路撒冷来到加利利，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上帝已经打破了人对敬拜还有洁净的想法。也就是说，他们所认为的不洁净的人，他们所认为的那些被社会遗弃的人，也能够一起敬拜，也能够跟他们一起被赦罪、被医治，并且一同敬拜，成为敬拜群体当中的一份子。还有敬拜的地方并不是固定在耶路撒冷，敬拜的地方就是上帝同在的地方。但他们都没有发现，他们不知道他们这些洁净的人，这些所谓洁净的人，可以跟其他人一起 领受福音，一起用信心来回应上帝，敬拜上帝。马丁路德这个神学家，他在当时代他促成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的发生。在他临终前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都是乞丐，这是千真万确的。马丁路德在当时，他在圣经当中读出了上帝的恩典。当时候很多的人都没有发现，原来用恩典就可以来领受上帝。他因为读圣经读出了恩典这件事情，他领悟到一个败坏的人是可以凭着信心来领受上帝的怜悯。然而在他一生的尽头，他就是一句话去终结他所领会到的这件事情。他说，我们都是乞丐，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我们只能空空的来领受。如果用今天的经文来理解的话，马丁路德他的体会是，我们都是摊子，我们都是摊子，我们只能靠着上帝的大能，凭信心带着自己的软弱、病痛、我们的罪，来领受上帝的医治跟赦罪。如果我们深刻的体会到、深刻的认知到，我们都是摊子，我们的重点就不会定睛在思考说，到底是你的罪赦了，还是你起来行走，哪一个比较容易？我们不会做这样的思考跟辩论，而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摊子，我们会在内心当中留下一个喜悦、感激跟赞美上帝的泪水，因为这两项我们都需要，也只有上帝可以赐给我们。我们会认出耶稣就是带有权柄的赦罪者，也会在耶稣的话语当中得到医治跟释放。上个月就是四月的时候，我去了一趟缅甸，也到了当地的华人教会参与他们的主日的礼拜。那因为在礼拜当中我有个祷告的服事，所以我被安排坐在讲台上，可以看到所有的会众跟看到礼拜堂发生的事情。在礼拜的当中，礼拜堂的外面突然下起了暴风雨，教会的一扇门就因为经不起突然来的暴风雨被吹坏了。当门被吹坏的时候，风雨也一起吹进礼拜堂当中。坐在讲台上的我看见暴风雨就这样子洒进教堂，靠近门的弟兄姐妹赶快站起来把门扶好，然后把桌椅稍微瞧一下位置。 礼拜完的时候雨也停了，但是因为暴风雨来的积水，让大家离开教会的时候必须要涉水离开教会。但是因为大家都已经非常习惯雨季的天气，所以大家都是穿拖鞋来做礼拜。当我看到教堂有污泥有脚印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摊子被坠进去屋子的那个画面，屋子被弄坏了，被弄脏了，屋子里面的人是一团混乱，一团的忙乱。可能因为我从台湾来，又从台湾的都市到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有些不自在，怎么大家可以忍受教堂就是乱七八糟跟脏脏的样子。但我也问我自己，如果今天是我淋得满身湿，我的双脚都泥泞了，我敢走进教会吗？那如果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是脏兮兮的走进教会，我是不是也不能接受别人也脏兮兮的走进教会呢？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他说，我宁可教会受伤变脏，因为这代表了他真正走上街头，而不是自我局限，固守在自我的安全保护网内。一个不怕受伤、不怕脏乱的教会，才是他被呼召要成为的样子。我们都是摊子，也唯有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摊子，也唯有当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像经文上面所说的摊子一样，在上帝的爱里面被人接纳，也自我接纳，还有被上帝接纳，我们才能够接纳别的摊子。当我们接纳自己，接纳别人，我们才知道怎么当那个抬摊子的人。在我们不可预测的人生当中，我们有时候可以帮助别人，但有时候我们是那个需要被帮助的，也有可能这两个东西会同时发生。虽然说我们都是摊子，但是在上帝眼中我们是有价值的人。如果我们看原文的圣经，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在十八节的地方，路加他没有直接称摊子为摊子。原文非常有趣的描写到，有些人用褥子抬了一个人，他是软弱无力的，他是一个人，只是他的身体比较虚弱。然后在二十节，耶稣对摊子说的话，当耶稣说你的罪赦了，在原文里面有个称谓，这个称谓是人啊，人啊，你的罪被赦免了。耶稣看到的是一个人，是一个可以被赦罪被医治的人。耶稣看到的不是摊子这个标签。在经文的最后，摊子听到耶稣医治的话语后，他当着众人的面站了起来，特别是在那些观望的人，那些不信的法利赛人跟文士面前站起来。他拿着那条见证他曾经瘫痪但经得医治的褥子回家，并且归荣耀给上帝。在屋子里面的人看见了，都非常的惊讶。希腊文也非常生动的描写，惊讶抓住了所有的人，众人归荣耀给上帝，并且敬畏地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我们知道众人惊讶的事是耶稣所成就的事，但是众人不也是惊讶这个摊子小组他们共同所成就的事吗？其实人都是会先顾到自己，特别是一群人当中如果有摩擦、有吵架、有不和的时候，就会更先顾到自己。同心合意的互相帮助、彼此相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互助互爱这样一个神迹就发生在一群相信上帝的人当中。摊子小组他们的冒险带来了美好的见证。今天是小组牧区的主日，我们可以来想一想在我们的小组生活、团契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当你跟上帝的关系遇到阻碍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受你的组员、你的契友陪伴你前进？当你看到你的组员或是契友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能不能陪伴他前进，跟他一起冒险？你跟你的弟兄姐妹，跟你的组员、弃友的互动，能不能让别人看见非常的事，并且归荣耀给上帝？还有现在的你，是摊子，还是抬摊子的人，还是正在观望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也许我们当中有人会觉得说，我不重要，我在和平教会是非主流的人，不用特别注意我没关系。但是耶稣他常常赞赏的人都是那些非主流的人，像是外邦人、不洁净的人、有残疾的人，还有撒玛利亚人等等。上帝他定义要把那些非主流的人，把那些边缘的人一起纳进这个群体当中，而上帝是这个群体的头。这也是我们的小组跟团契跟一般社会的群体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小组团契不是只有摊子跟抬摊子的人，我们还有上帝。耶稣在摊子小组行的神迹，表达了上帝从古时他所应许的救赎正在发生，而神迹还在每一次我们的小组聚会、我们的团契聚会当中发生，因为上帝的救赎的应许没有停止。每一次的小组聚会、团契聚会都是要让众人看见非常的事，并且归荣耀给上帝的时刻。这边我有个邀请，就是今天像经文说的，今日我们要看见非常的事，上帝还要施行拯救。如果我们在场有人还没有参加小组或是团契，有个邀请，你试试看寻找一个合适的小组或团契加入当中，跟大家一起当摊子，一起当抬摊子的人，而且一起亲近那位带有赦罪权柄的拯救者。耶稣他在圣经当中对摊子说的话，也是对我们在场所有等候上帝救恩的人说的，你的罪赦了，起来行走吧。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有爱主的弟兄姐妹，在小组跟团契当中，虽然我们都不完美，我们可能会彼此的伤害或是吵架，但谢谢你让我们不孤单，让我们有同伴可以一起学习什么叫做彼此相爱，也求你帮助我们真实知道我们的每一次聚集你都在我们当中，也帮助我们的每一次聚会都可以让人看见非常的事，并且归荣耀给你，也求你帮助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一位兄姐都可以找到合适的小组跟团契，跟大家一起当摊子也当抬摊子的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